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咖啡宝岛，台湾岛内咖啡巡礼。你是一个爱喝咖啡爱跑咖啡店的人吗？在找一间符合喜好的咖啡店的时候，有哪些有利人士的账号，还有哪些平台是你找资料的好去处呢？而且这些人的品味还要刚好符合你的喜好。今天邀请来这位来宾呢，他发行过《咖啡关系》《非常日本》等作品。如果要去日本体验气氛绝佳的咖啡店，那听他的准没错，当然还要看他的书。但是呢，这一次他把他的目光焦点放回台湾。我其实还蛮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主题的诞生，也还蛮好奇他到底在台湾找到了哪些厉害的咖啡店。那么赶快来跟他聊聊，让我们来欢迎 Cheese。
嗨，我是起司。
起司你靠近一点。
好，嗨，我是起司。我来了
耶。起司来了。刚刚在起司来我们开麦之前呢，已经先聊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的，
起司已经第二次来我节目。上次他来节目的时候呢，是宣传他的那个非常日本。
没错，
上次是几间？200间吗？
没有了，170间而已。
然后170间也很多哎、欸，170间日本几个城市的咖啡店的收入？
那时候是做了五个城市
。
但我觉得那个东京一个城市就比台湾还要难困难了吧？一整个台湾都还要困难了吧。
东京一个城市应该就已经可以出3本吧。
我觉得假如真的认真做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以现在的咖啡的繁荣状况。
对，但是呢这一次你把你的目光焦点放回台湾。这一次呢这个书名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秋刀鱼的总编辑宜华说，这个会卖。叫做咖啡宝岛。
对，
这个名字很赞，是你想的吗？
我们就是大家讨论了一下，
集思广益。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越简单的名字让大家印象最深。虽然说讲叫咖啡台湾，我觉得有点俗气感。对，就是有点普通啦，就是我觉得太普通了，什么细说台湾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那我们以往日本也会称台湾为宝岛，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
台湾也会称自己叫
宝
岛，
对，所以我就觉得弄个宝岛，然后加上可能那时候已经在同时在想一些设计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把这融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棒的画面。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不让我想到那个画面，是因为可能我小时候都看宝岛少年长大的。
哦，
对，所以这个宝岛
周刊少年 Jump，
对，就台湾版的周刊少年 Jump， 就是宝岛少年，但是这印象让我非常深刻了。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那我们来取一个咖啡宝岛，有点日本对于台湾的视觉感出来。
对，而且咖啡宝岛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它还可以延伸出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这是一座充满咖啡的宝岛，有很多宝你可以挖。
对，是没错。对，
所以呢我们的气势大师呢，他这次挖了多少呢？1岛9城101室。这个也是一个好像一个摩斯密码，没有，1岛9城，就是说这一次呢在台湾岛里面你找了9个城市，你挖掘出101间咖啡店。
对，
你每次都数量取胜，好厉害哦。
因为我会觉得我在做这种 资讯类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有个数量，我觉得才会让大家觉得这本书是丰富的。
当然你这个是编辑魂的那个职业，
而且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到一个整数或者是到一个特别的数字，我觉得才是有趣。
不可以岛内咖啡店38间吗？
38就有点太弱了啊，就是我怎么去完
72又凑不到整数。
对，我觉得整数比较帅，而且那时候取名101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家可能外国人也是对于台北101非常有记忆点，就台
已经迈入一级。
对，101也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在美国的教学课本里面，101章就是第一章节，就是最一开始的那个地方。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以这本书作为你来台湾观光或者是台湾喜欢咖啡的人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
入门
选择，所以我们就才想要101，我才觉得要用101这个字，这个数字。
完整书名咖啡宝岛一岛九成101室是它的副标，然后呢旁边有用日文字写了一行台湾 Kohi 咖啡入门。
对，
所以呢这一次这本书其实有一点日本像吧，因为呢其实在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中日对照。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是想要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日对照这件事情。
欸，非常 international。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我做过编辑就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编辑习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好，然后但是别人来采访的时候，他并不一定知道，完全的知道。那变成我，假如是我的话，我就想要我做完之后翻译成别的版本之后，然后再给当地，再给外国人日本人来看的话，他可能会更清楚我有什么细节是他们的编辑来是不会知道的。
说的也是，因为呢，其实在他的序言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最近呢，其实这几年来，日本的媒体超级喜欢做台湾专题，
对，
特别是那个 Blutus
对，
有够爱，已经做了第二次了，今年又做了一次。那他每次在台湾做专题的时候，其实台湾人会看的是日本人会挑什么店，因为那个会有点超乎我们常理的想象，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乐趣，就是诶，为什么他会挑这个店？有时候我看了你自己也觉得，诶，我自己也会想要去啦，对，就是因为他可能会介绍到很多我真的平常也不会接触到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可能真的生活在台北，我们可能真的会略过，想说这个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对，或者是他真的是一些真的观光景点，但我真的没有去过，我可能还是会看一下。但是可能但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毕竟不是自己的住的地方，他们的介绍的面会太广，广到诶，我觉得像我自己喜欢的旅行是细节的旅行，而不是广面的旅行。对，所以我就觉得诶，那他们没有做的话，那我自己来试试看好了，我以我最喜欢的咖啡来做这些细节的组成，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媒体刊物，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接取到这些细节资讯。
有点像是 Cheese 这一次担任一个总编辑的角色，
对，
你来做一本就是你日本人可以来台湾按图索骥去看的101间咖啡店，而且是9个城市。诶，9个城市真的探勘还蛮多的，我先来看一下9个城市是哪9个。
好，
有，当然台北一定有嘛，台北这一次占了蛮大的篇幅。
对，台北，
然后
因为毕竟台北真的是台湾咖啡的最重要的部分，
宝地。
对，我觉得虽然我才选了40几间，但我觉得我已经我割舍了很多，就是我要留多一点空间给后面的店家，
不是说留多一点给下一本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啦。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尤其是例如我可能结束了取材结束到现在，可能中间已经过了2-3个月了，
又多开了一些。
对，其实这2-3个月就开了，让我有很多很喜欢的店家，
很想追加的店。
对，但来不及了，那有可能就等下一本啦。
没关系，刚刚讲的台北，然后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哦，嘉义真的是，
嘉义
近年真的是一个宝地。然后台南、高雄还有宜兰。
对，
除了咖啡以外呢，另外它还有 bonus track。会有一些餐酒馆啦，一些书店，一些面包店，一些旅馆等等，就是在除了喝咖啡之余，你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可以去搭配体验的。
因为毕竟你的旅行不会是只有 别人的旅行跟我不一样啦，我的旅行真的可能只有咖啡。
你这种旅行就是你上次来说你朋友跟你出发就是喝到怕走到怕，
对 对, 对, 对，
就是要赶很多路这样子。
对，但我还是会加入一些我觉得自己很棒的地方的特色的、特色的小店啊，那让你在找寻咖啡的路途中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收获。
对，然后呢，所以我要先问你，从之前日本取材，你说上一本书你取材了170间，那这一次台湾一岛九成你取了101间。
对，
请问在台湾取材跟在日本取材，你觉得两边的优缺点或者是困难度在哪边呢？台湾取材的困难度有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反而比较简单，是因为哦，觉得一来
讲中文好沟通，
讲中文好沟通，大家愿意交流，更容易的交流啦。那其实，在台湾的我大概所有的店，我基本上最少都去过很多次啦。对，因为可能本来就是认识的，或者是很熟，我本来就是我很常去的店。那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好，所以我就会很常去，所以这些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取材就完全的 OK。
对，就完全的 OK。对，有些比较不熟的，就是有些其实有些店是我可能每次就默默的去，默默的离开的。但我们
秘密客的状态，
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有些去咖啡厅，我就真的是点一杯咖啡，他做好了，我现场5分钟之内喝完我就走了。
哈，那这样有感受到什么吗？
不过，但我觉得其实他在做咖啡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煮咖啡对待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给一间店最直接，给每一间店给我最直接的氛围，最直接的感觉在那边。所以我本来就会，因为其实有些小咖啡厅它其实就是快速，但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给你一个很好的感受的话，我觉得那间是一间好店。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因为出这个书本来有一些本来其实不再怎么熟的，其实后来就会慢慢的更多的交集，或者开始聊天啊，聊大家对于咖啡的感受啊，或者是有什么互相推荐的部分，慢慢的会更加熟悉了。
所以等于说在取材的过程当中，除了你原本就认识的以外，无形当中也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管道，这本书是一个媒介。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大家看了介绍之后，你就会去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店，然后可能有些店是你从来没有踏进去过，你不敢踏进去过的。但我觉得透过，
就是要靠你开箱，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靠过别人的记录之后，你才可以更大概了解它的方向，你才能够去挑战它。就像以前例如我现在在日本，我之前会去涩谷的那个有一个很老咖啡，名曲吃茶莱恩。
哦，那间超有名的，
对，就是那个东西，像那间就是我每次经过，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推开那个门，但是
你的不知道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消费，还是不晓得该怎么融入？
对对对对对，都是对。但我那时候好像是刚好看了一个外国人的介绍，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要进去，我就是最后还是推开了门，然后就在去里面享受
那个音乐跟咖啡，
对。我第一次真的坐在里面，我都是快哭了。
那你的快哭是什么？过感动？
我真的是有感动到，因为他的音乐一下下去，咖啡不是重点，就是那个音乐一下下去，我就觉得哇，我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是一种很棒的享受，
就是那个名曲吃茶的魅力。
对，
而且它又是经典老店。
对对，它就很难做，咖啡普普通通，但是那个空间感跟时间暂留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棒。
顺着气势刚刚这样讲，空间的感觉跟所感受到的氛围很棒，那个是在日本。那这一次实际你在台湾你要挑店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内心会有一个数量，
对，
内心会有一个 list， 一定不会在一开始就有101间了，
一开始可能就150间吧。
哦，真的吗？
就是我一开始的 list 真的是有接近150间左右，是
哇塞。
就是我会先把我去过还算喜欢的都列出来，然后再分门别类，有一些可能方向太重复的感觉，然后或者是我觉得他不是这么专注于咖啡本身，因为其实我
那要专注什么？
因为
王美强的部分吗？
我这次选的大概都是会店家都会蛮 care 咖啡品质这件事情，
就把咖啡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对对，甚至有些只有卖咖啡，我这种店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连什么甜点什么都不要，他就是卖咖啡本身为主。然后自家烘豆也是一个选择，因为其实我那天在看一个报道，他说台湾已经是算全世界自家烘豆最密集的一个 一个地区了。
哦，原来台湾现在开始有这种 credit 了。
对的，其实台湾咖啡产业非常非常兴盛。对，而且自家烘豆这件事情已经是
常态
常态了。对，以前我会觉得日本很多，可能走到日本街上，你只要闻着那个味道，你就可以发现住宅区哪里有咖啡豆。但我觉得现在台湾更多了。对，而且台湾有，例如台北好，台北又小，所以那个密集度真的很非常的丰富，真的很高。对。
懂，因为我原本呢，你知道主持人本来预想呢是想说，啊，确实为了选店好麻烦哦，还要想很多。因为我原本要问的问题是你要怎么选，但是刚刚听确实讲完，变成说，请问你要怎么筛掉？
对，我觉得比较筛掉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可是，一开始就手上有150的时候，代表你真的去过这150间店，你其实去了非常多的店欸。那我的好奇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咖啡的那个店家资讯？
但我觉得现在很方便的是，你在社群上面可以随时知道哪边有什么新的店开，或者是哪边有比较好的店。那你在平常的旅行，或者是其实到访城市的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会有做一下记录啦。其实像我就是，诶，我看到真的很好的店，我就 Google Map 起来。做一个，
所以你的图钉应该也是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超密麻，全部都是满满的，对，还会分图层，有没有？
哎，那我问你哦，像比方说你这一次要写手上150间店，但当你实际开始要写的时候，你的分类，你觉得就你观察到台湾这几年咖啡店的类型，可以分得出来几种大类？
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大家发现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网美店，就是以风格或者是造型取胜的那种。
这个网美店现在是无贬义的状态，
我就没有无贬义。对，因为其实有些很棒的只有 focus 在咖啡，但是它空间还是很棒。
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表现出每个咖啡师每个主理人的一个sense 的状态。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就 sense 好，所以他的店才会是一件好事，才觉得是一件漂亮，或者是
就是大家愿意去喝，也愿意拍照，愿意在那边打卡留念。
对，
所以会有一个类型是所谓的网美店。
对，但我觉得那没有不好，因为其实被拍照才是被认可的一种，
就是因为大家喜欢你这一面主视觉。
对啊，就是大家喜欢那个风格感啊，或者是你创，因为其实咖啡馆就是一个个人特色的呈现，就是大家喜欢这个风格感，
大家就是走进老板的内心，大家
知道。对，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拉近大家客人的第一步，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风格感，人家才会愿意前往。
哦，因为这个看起来气氛很棒，所以我想去。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嘛，因为你都还没有吃到享受到任何东西，一定是要你的 look 氛围是被人家所接受喜欢的，人家才会想去挑战。对啊，就像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开了店，就是他还没在开店，他因为人手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往后延后时间，然后但是外面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就想要来挑战一下，看会不会进去喝个咖啡，因为他空间里面真的很棒，然后但是他已经有找一些朋友来做一些测试一下之类的东西，有流出一些照片，但每天都有人想要去挑战一下，然后这两天昨天就开幕了，然后哇，大家都想要进去拍拍照啊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是哪间？是五星街吗？
哇，你好，那你有 follow 到这个？对对对。
哦，OK， 好，我现在就先不告诉大家。
对，我刚刚才从那边过来的。
OK， 好，因为我有看到别的 KOL 去那边打卡留念。
对，就是这样子。
OK， 好。
但我觉得，因为我想在这边为他们讲一下话啦，就他也不是不想要接任他进来，是因为就是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心中想要那个
标准，
所以他就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他想要好好的让所有的一切好好的呈现给大家，然后再开幕。对，
说得很好，因为老实说啦，就是大家要失望，什么地方都可以失望，所以老板希望可以把做到更好，
最好。对，因为毕竟我认识他们了，所以我知道他们在，而且应该是所有的咖啡厅老板都一样，他们希望把最好的一面直接呈现给各位，而不是说我想要东补一下西补一下，他
就是比较不适营运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一杯咖啡时间去认识他，其实这时间非常的短。对，就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一定都是那一杯咖啡 maybe 就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时间你就要认识这个店喜不喜欢这个店。
那万一做的不够好，
对，
又会被打
一颗星。对，然后就会被 就会被一开始就会被大家可能哦有嫌弃什么之类，我觉得这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嗯，说得好。诶，所以刚刚提到第一类是网美店，那第二呢还有别的类吗？
有啊，第二就是我觉得很多店还是以餐饮甜点为主的。
哦、
很多很多大部分，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大部分我们在台湾或者是各地的咖啡厅都一样啦。就是其实咖啡不是主要的，而是甜点跟简餐才是。大家的目标是甜点跟简餐，
所以有时候会有华丽的甜点，
对，那反而会抢了咖啡的风潮。但像这种店我就比较少会介绍，就可能 maybe 就只有我还是喜欢以咖啡为主的，
嗯，
就他们自家烘焙或者是很那咖啡师很 care 咖啡的各种风味的变化，这种东西才是我最喜欢的店。
了解，那还会有第三类吗？
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专注于咖啡的店，
只有咖啡的店。
对，只有咖啡的店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啦，因为现在新的咖啡浪潮起，其实这样子的店才是新一波的主流啦，就是大家为了去享受各式各样的产地的豆子烘焙方式或者冲煮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那这样子就你在台湾这跑这几个城市来看，有没有哪个地区刚好是哪一种店特别多，还是说其实还蛮平均的，其实各地什么店都有？
其实各地都有啦。其实说真的，假如真的多的话，就是甜点简餐那种的咖啡，我觉得我要把它归类在咖啡上面，那个才是最多的店铺。对，因为其实这个比较容易经营啦、啊哦、对，相对起来容易经营的多，
毛利也比较高。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啦，只做咖啡这件事情有点辛苦啦。对，但是我觉得这些咖啡人都有自己的韧性，他们就想要好好的把自己手上的东西做好为主。对，
了解哦，诶，原来真的是这样子。不要说拉面店的老板很有个性，其实
咖啡
店也
有，我觉得咖啡厅的老板比
拉面店
的更有韧性多了。对，
因为我一直常常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戏谑说、啊、咖啡那个拉面店的那个规矩真的很多。
对啊，其实咖啡厅的规矩也很多啊，
而且咖啡店的老板还多了一个、哦、他们很喜欢写粉丝团。有一些啦，就是有一些粉丝团会还蛮好看的。
对对，有些其实有时候我蛮喜欢看的。
我想说哦，因为老板有时候会写一些客人的故事，或者会写一些今天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咖啡厅很容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那就是人间观察的一部分。
对，这是一个，其实我之前很想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可能十多年前我开始跑咖啡厅的时候，因为我像我自己喜欢坐在吧台，然后就会跟咖啡厅老板很容易聊天，然后我们每天都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客人或者是周遭的事情、嗯、我觉得咖啡厅是一个社会人生的缩写啊。对，
而且不要说跟老板聊天啦，有时候一个人去做咖啡店的时候，你可以偷听隔壁桌在讲什么，那个才是最好听的
部分。而且其实久了之后，你跟隔壁桌都偷听他久了，然后他自己会直接来跟你讲，或者是你们根本会成为朋友。
啊，真的假的？
我真的超多朋友都是在咖啡厅认识的。
那在咖啡店认识那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咖啡店就是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其实只要能被记录下来，说不定也能成为那种社会观察小说，那种小作品，但是就会很好看。
对，我觉得
那是真实人生。
对对对，我觉得就在，因为可能我大概大学开始就常跑咖啡厅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以前咖啡厅比较少，台湾的咖啡厅在2010年之前其实没有这么多，都是一些我觉得那时候大概很多都是在做创意的人在开的店。对，然后所以说你很多在做影视创意的人，他们都会集中在一些固定的咖啡厅，然后可能开会啊，或者聊天，或者是过生活都在那里。这很多、就是、
过生活，
这是过生活，就是早上开店的那些人就在那里，然后大家一个一个会陆续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开会，开完会再一起去吃饭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在东区的咖啡厅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在那边就认识了很多朋友们，本来就是坐在，就是可能大家都带着电脑在那边工作，可是坐久了之后，然后大家去抽烟就认识了。
哦，
我那时候认识很多有趣的人，我那时候史丹利就是我那时候在咖啡厅认识的，
有那个热血大叔。
对对 对, 对、okay. 我们那个时候就坐在旁边，然后哦，我出去可能那时候还可以在里面抽烟，然后抽烟就认识了。对，然后他跟他老婆也是在那里认识的。
居
跟居居也是在那里认识。我那一开始看到他们两个 互不认识，然后后来在一起了，
天哪，还见证一段姻缘，
对对对、
啊、好有趣哦。
对，
现在的咖啡店的气氛其实跟当年已经其实完全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台湾我个人观察到，我如果有错你再纠正我，我觉得现在台湾咖啡店比较偏有一些漂亮的店，就是刚刚可能你提到的一些网红店或者是咖啡，就是有餐或有甜点的店，常常就是没有到那么 chill 那么悠闲，比较没有了、嗯、对不
对？
对，
我觉得是这么说，就是对，因为这些其实我觉得另外来说他们有那个营业的压力，
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久坐。
对啊，以前说真的我很多咖啡店就是我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就是或者是一个到晚上，但我们觉得可能会一直点东西啦，
就会一直加点东西。
对，然后因为不好意思，毕竟我们是在靠这个地方在工作的，所以就是
他也要靠这个赚钱。
对，然后就是要互相嘛，但是现在大概都会很多就是以吃的为主，都会限时
90分钟。
对，90分钟，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个人还好啦，但是有时候你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时间就会非常快。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那是个人喜好，就是我非常不喜欢一点，就是你有时候你为了要去一间咖啡店你要排队。
哦，我是个人不排队，
但是你如果不排队你就是要定位，然后想说我为了喝一个咖啡我要定位。
对，
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去咖啡馆就是要 chill， 我可以接受你可能有人在点餐，可能前面两三个我都还可以接受，但是大排长龙到一二十个我就真的不能接受。
你就会想说现在请问现在到底是在喝什么，还是现在要吃什么？
对，我觉得跟那个便利商店排队结账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人点一杯咖啡都需要一个时间。
是，
对，然后而且我喝咖啡是我想要休息一下去一下，那我不想要把我的休息时间也在排队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转头就走去找别的店了。那我像我其实我这一次去日本，我在日本刚回来，就是其实很多店也开始在排队这件事情让我有点、
啊、日本也开始了吗？
对，就是
还是刚好是去你是去东京。
我觉得可能刚好我去东京，加上这些再加上有一些咖啡馆在疫情之后又特别的有名之后，我大家开始大排长龙，
所以等于说东京也有点失去这种 chill 感。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咖啡厅在东京就是一个逗点，就是可以在那边稍微喘一下气，喝个咖啡，又立刻再行走。但是现在连很多店连这样子让我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
没有，他直接给你一个据点，
对，
就不准来，
据点
你进不来，
我就会放弃的。要不然就是改天路过再看看好了。我觉得会是这样。
其实对于咖啡店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随时推开门都有位置的咖啡店才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当然这样是最好的啦。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客人，
对，
他们才能真支持，
或者是说随时推开门就刚好有一个位置留给我。
OK， 那对对吧，那是最棒的。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感受咖啡店。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耐性，
对，
有没有那个可以等的时间。
对，我是真的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在等待这件事情上面，还有更多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发掘更多有趣的店家。对，因为其实毕竟他们要排队已经是饱和的状态了，所以你就在那边等。
跟你讲，你排队进去，你要等排队进去，但是你进去呢，你后餐等他出餐你也要等哦。
对啊，
然后你到底那个想喝的心情或者是想吃甜点的心情
被打散了，
会被磨灭到什么程度？那个就是自己要，
我一进去喝到咖啡我就很开心了。
好，
对，
诶，那我想要问Cheese，那像以你跑这么多店，之前跑了一两百间，这一次又收了101间，你进到一间店里面的时候，请问你的职业病有吗？就是我一定会先关注一下这个装潢，我一定会先点一杯，比方说有人会想说那我要点美式试试看，我要点一定喝拿铁或是一定喝摩卡等等，你的内心的评分标准。
我的第一点，我基本上进去第一间店第一次我一定是喝冰美式，
一定冰美式，
一定都是冰美式，
不能是热的。
我其实
我爱
冰的，对对，我爱冰的、
okay。
假如是要点热的，我觉得点浓缩。
哦，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但假如它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符合你的胃口，其他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是一定是咖啡是第一个。
对，咖啡一定是第一个。对，
那甜点就还好。
甜点
看状况，
我喝咖啡其实不太吃甜点、欸、对，除非是有朋友一起我才会啦，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通常是不太会，因为我都会速战速决， 就他咖啡给我，好，那我就随手拍个两张照之后，哦，喝完，然后跟他说个谢谢，我就会走了。
等一下，你有布丁脸呢？你吃布丁吗？我觉得我感觉你好像会搭布丁的人，
我会吃，但是比较少啦，比较少。
好，
除非他是真的布丁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哦，
对，或者是他就放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的合作什么之类的，
嗯，就吃一下。
对啊，我最喜欢就是那种啊，他有合作的话，我就会很想要吃。假如是一般布丁，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像有些店是他们会用他们自己浓缩的咖啡去跟布丁做结合，这个是我就觉得很棒。像那个台北的冰棒就是会这样，所以他那个布丁就真的很棒。
嗯，
对。我觉得要这种特色，有一点特色的才，我才会比较有兴趣啦。那假如是一般布丁的话，我就会犹豫了一下。
好，各位这边听出来吧？咖啡达人的第一步就是冰美式，
对，
用冰美式来决胜负。
对，我自己是这样的，但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喝加奶的拿铁啊，或是。
但我也是美式派，但是我的美式是会分热或冰，是都可以。然后如果真的天气再热一点，它有西西里，我一定点西西里。
我是零下，我也会去点冰美式
的。嘿，所以就是一个冰美式偏执。
对对对，我就喜欢喝，我觉得就冰冰凉凉会比较，而且其实冰美式的味道比较难掌控，因为你只要加了冰之后，哦，
它会跑掉。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冰美式做得好，你真的因为热的其实真的还好，但是因为你做成冰的之后，那个豆子的酸度会变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喝冰美式是最准的，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啦？
真的
是
很厉害，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部分？对，
好，诶，那什么样子的元素会让你想加分？
加分，我觉得
加分条件，
我觉得其实在你在点单的时候的应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服务的部分。
服务的部分，因为其实比较专业的咖啡馆，他会先问你喜欢什么风味，对，你喜欢什么陪度。我觉得这现在对现在来说，很多都是很基本的选项啦。对，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这样表示他很对于咖啡很执着，
嗯，
对。那这样的电话，我觉得我才会更想要喝他不一样的咖啡。
OK。应对就是加分，
应对也是，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直接人对人的，我觉得咖啡是一件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对，这个是最直接的部分。对，
那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好像我想要扣你一点分哦，
扣分哦，
会有这种吗？甜点真的是好难吃，但是因为你不吃甜点。
对，这个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扣分的地方。
嗯，
你听听看我这样是不是太鸡歪？背景音乐不对，
欸，这个有时候，对对，
就是你去一间就是看起来很欧沙嘞，很漂亮，装潢也真的还不错，蛮有气氛的咖啡店，他在播一些不符合这个空间气氛的一些歌，不管是串烧金曲或是什么， 我现在不讲哪种曲风，但是他就是会觉得说蛤，怎么是这个。
但我很少会遇到啦，我觉得真的蛮少的。我觉得是那种纯粹去吃吃喝喝的那种比较常发生。那我觉得比较 care 的咖啡厅，他们真的连那歌单都很 care，
要讲究，
对，都很讲究，因为那个就是完全就是主理人的个性选嘛。
是，
对，他就是听他喜欢的东西，煮他喜欢的咖啡。对，
好，我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扣分。是音乐的部分吗？然后对于我来说，欸，服务确实也是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吃甜点，所以那个甜点也会是我在意的，哦，
对，那很多人就很在意甜点，那个甜点的口味跟咖啡配不配，对，而不是它只是一个
甜点
拍起来好看的甜点。对
啊，那个就是什么就会被讲成说那个就是吃气氛的，或是那是拍照用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看一下，啊，我觉得在网络分享上面那种漂漂亮亮真的是很容易受到大家的分享啦。但是我觉得这就会模糊了咖啡馆的特性，因为毕竟他们还主要最主要的还是咖啡本身，
就是你要忘了，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本分呀。
对，是，这是真的。对，
诶，那我还蛮好奇的，那这一次在台湾走了九个城市，因为台北你已经很熟了，
对，
除了台北以外，哪一个城市让你实际去踩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
嘉义
这个惊艳到不行。
嘉义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感，因为那些就是我在嘉义找了六七间店吧，那个每一间店的装潢啊，我觉得那个都是台北店的等级的。
台北店的等级，
台北店的等级就是花了很多大把的金钱跟创意，有人甚至台北做
也追不上，
对对，真的是有点夸张的。对，
这次书里面在嘉义的部分，他收了，哎，你收的都是一些超级厉害的店，比方说像咖啡一派，
对，我很喜欢咖啡一派，它不像台湾一般咖啡厅的做法。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间我自己实际也去过，就是那个 Speedo。
哦 ，Speedo， 我觉得它是一间很可爱的小店，
它是在那个嘉义的一间庙旁边，叫做仁武宫。
对，
在旁边它是一个荒废多年的老屋再造，它有点它也不是有点，它直接就是一个那个外带店。
对，它就是做一个外带店，然后其实它营业时间不长。对，然后他们本来是开文具店吧，我记得是本来是文具店，然后他们就觉得诶，咖啡是他们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开了，在疫情之后就开了一个这样子在庙旁边的小店。
那间店现在已经是嘉义必打卡的圣地。
对，我觉得就那个位置我觉得很棒，因为旁边是一个古迹的庙，然后跟这种新式的咖啡我觉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真的蛮 chill 一点。
我觉得在那边外带一杯咖啡，然后呢以那个庙的墙面，那个朱红色的墙面当背景，
那个蛮棒，
在那边拍照其实大家都拍得不亦乐乎。
是是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台湾庙宇的那个红色真的很有趣
啊。对对对对，
那个朱红色真的很有趣。
所以你会觉得说诶，嘉义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所以是之前就知道这些店，还是说
我之前
最近挖掘的？
我之前就知道这些店啊，就是大概平常就有做记录，但是你真正去跑一趟，跑了两趟，其实我都去了两次嘉义，但你会觉得哇，这些店家就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他们的规格都是台北水准的，就是台北就是往咖啡的本身追求精致极致追求迈进的。
OK， 所以我觉得嘉义的这些咖啡店呢，一是它有咖啡的品质，二是它装潢也够厉害。
对，装潢真的是
会让你很想拍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里外兼具的咖啡店其实在台湾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有一些是离开台北以外，你会感受到它的惊艳感跟惊喜感，在这些地区，然后在这一本书里面其实都有收录到。
对，因为我觉得不每一个城市，我觉得台中也是很棒，台中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间的咖啡馆，因为我觉得那个土地或者是
因为台中什么都要很大间，
对，空间跟组成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台北市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台中很喜欢一间叫做 House Inc. 1035，然后他们是用一个日治时代的时候的一个大房子去做改建的，然后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在做这件改建上面，然后所以空间真的很棒。或许我的签书会可能会办在那边吧，
或许嘛，
对对对对。
OK，
我们在这样商量中，还在商量中。
OK， 而且这一次像在台中，你还有介绍一间那个 Coffee Stopover。
对 ，Stopover 舒华哥，我跟他蛮好的。对啊，我觉得他的咖啡是我去台中最会推荐给大家的，因为他其实像他有两间店，一间叫 Stopover， 一间叫更实验性质叫 Stopover Black。我觉得他的那个咖啡真的很棒，然后他也是那种想要追求咖啡极致的人，所以他的那个吧台上面很酷的是他放了四台 Espresso 机。
放这么多台？
因为他觉得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煮出来咖啡就会不一样，所以你在那边可以选择用同一次的豆子用不同的萃取方式是去做萃取，然后做出来口感也会不太一样。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是他会用同一只豆子用软水跟硬水一起煮给你喝喝看，那你分辨有什么不同，你就可以喝得出那个水对于咖啡的差距。那个这种特别的体验，我觉得是在台湾其他的咖啡厅很少会出现的，就连在日本也不多。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认识咖啡的方式。
而且那个 Coffee Stopover 我忘记是哪一间了，是 Black 吗？楼下有一间唱片行。
Black、
oh, OK， 那我去过两次。
对，
就是Coffee Stopover Black 的 B1 地下室是台中非常有名的一间独立唱片行，叫做元气唱片行。
对对对，
我也很常去那边找谦哥买唱片。就是也一并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喜欢喝咖啡的人一定多少应该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把这个两个事情把它结合起来当成一个行程。
对，而且
好像也还不错。
对，而且 Stopover 其实他们对次文化也很有支持，所以他们每一季是每一年都会找一些艺术家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一些合作。其实我在推动一些次文化，其实也蛮棒的。
动。所以呢，老实说，这一次在那个咖啡宝岛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店，一定会有一些店是你不知道，但是 Cheese 已经帮你开箱好了。
对，没错。
而且他快速重点帮你 highlight， 然后帮你拍漂亮的照片，让你在去之前你知道大概长什么样子，你在推开那一扇门之前，你会觉得安心许多。其实还蛮需要引路人的耶。
对，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进去咖啡厅有时候是一个考验。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就是进去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做定位，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你好像去打坏那个平衡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对不对？
对，尤其是进去的时候，大家都在专心的时候，对，就然后大家就会突然抬头看你，
然后怎样？
就是、最尴尬的。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引路人非常的重要。这一次感谢 Cheese 咖啡宝岛一岛九成1014。然后呢，现在呢，录音的当下，确实刚刚不久前几个小时前才刚完成在日本的宣传，这一次到下北泽去，对不对？
对，我们去下北泽。
你们是不是在那边举办了座谈会，还有一些喝咖啡的活动？
对，我觉得这一次有点大胆的挑战啊，然后我们就找了台湾四间的咖啡馆，从台北的三小孩跟 Noon， 然后台中的 Housinker 跟 Stopover。然后这四家咖啡馆跟我们一起去日本，然后做出一个我们在下北泽的一个 bonus track 的地方，
那个商圈，
对，一个疫情之后一个兴盛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台湾咖啡市集，
好威风哦。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这是我们也没办过的事情。对，然后大家对于在外国出摊这件事情也是一种想象跟考验。对，
结果呢？好玩吗？
我觉得还不，就是虽然第一天天气不好，但是后面两天其实天气还算好，大家都愿意出来。对，然后我觉得它不是像是那种咖啡市集这样一直出不断出杯的机器，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任何收获，你只会收入很多金钱。但我们这次的步调稍微缓慢一点，我们选择更贴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在那边大家就为了跟日本人交流，然后介绍自己的咖啡，我觉得是一件比较不像一般咖啡季会做的事情。对，
哎，那实际来的人，你有观察到是哪些人？下北泽感觉很多潮男潮女。
其实我觉得附近的住户会稍微多一点，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比较后面的 chill 的那一段。然后同时旁边还会有一些，像有一天是有一些插画市集，然后有一天是小农市集。其实来的人是对生活有质感有要求的人，
就是我本人，
对，
还有你、
就是、对。然后这些人其实都是比较能够接受这些新的文化的人，要不然其实在日本来说，虽然他们新的咖啡很兴盛，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比较传统终身焙的那种苦涩感的咖啡的选择。所以带这些咖啡厅来说，其实大概都还是以新派的深浅焙比较多为主。对，所以其实它也是、哦、同时也是在教育嘛，我觉得就分享更多咖啡的体验。
除了你喜欢的终身焙以外，其实还有浅焙之类的口味，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对对对。
哦，这种感觉。那第一次在日本办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因为你也带着你的新书，新书又是一个中日双语书，
对，
所以想必也是会有人买你的书来跟你互动。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希望现场在跟大家互动，我们为大家介绍台湾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咖啡馆，然后大家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加入更多这样子的，在你的旅行的内容里面，不是只是去跑跑景点拍拍照就好了。对，
诶，那他们在跟你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互动？
其实他们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台湾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台湾对在他们心中还是加分的，
有一个地位在。
对对对，而且就是听到台湾，诶，像有些人走过去，然后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兴致，但我们在旁边说，诶，这是台湾的咖啡，他们就会特意回过来看一下，然后听大家的介绍们。对，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有趣的。
我觉得台湾这两个字在日本其实是一个还蛮能拉近距离的一个魔法的词。
对，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在日本久了，你在玩久了，你会觉得其实你在跟他说台湾的时候，诶，他还会特意停下来然后跟你聊个两句。对，还会，而且大部分的我遇到很多很多的日本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来过台湾。
我也有发现这件事，像我前阵子去冈山的仓敷，然后还有冈山，我在那几间店有跟店员聊到天的时候，他只要一听到台湾，他就说哎，我有去过。
对，这就是其实台湾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亲民的就是很亲切的一个外国，就他们真的很常常来到这里。
那个南海道啦。
对，我们是他们的东南亚。
对，没错。
对，
所以他们其实对台湾是充满好感的，所以透过你这一次这本书，因为又刚好有他们的语言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就是我们
拉近了距离。
对，刚好我也找到一个很棒的翻译，因为他是我的翻译小白，他也是做咖啡的。对，然后他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致，因为我们是在咖啡展上认识的。对，然后他之前又在日本当过编辑，所以对于文字的那些要求其实有蛮重要的。对，所以很恰巧找到一个很棒的翻译，可以让这次顺利的完成。
所以现在在听节目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这本书如果你刚好有日本的朋友的话，他也喜欢台湾，也喜欢咖啡，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
我会这么觉得。对
对，然后其实这一次节目最后我还要讲一个东西，就这一次节目我们还有一个，不是节目，这一次出书其实还有一个咖啡的一个礼盒，对不对？这个是咖啡绿挂包。
对，
里面有几家？
五家
咖啡店，
就是我们的五个好朋友们的咖啡。然后我就跟他们，
你哪五个好朋友背得出来吗？
我就是背得出来了，只是我觉得好朋友当然更多啦。但我觉得
只是刚好这一次有合作。
其实我们那时候找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找北中南各一家。
哦，哎，这样子有兼顾南北。
对对对，其实我们北中南各一家。那我们北部就找了三小孩，
是我的爱店 Mountain Kiss。
然后台中就是找了 Housink 跟 Stopover， 我们刚才聊过的。然后台南就找了 ST1， 就是台南南霸天 ST1。 对，
南霸天。
对，因为其实台南他们真的很努力，对，像 ST1 他是很努力的在支持台湾品种的咖啡，他们做了很多阿里山的咖啡。然后最后一个是 Coffee In。 对， Coffee In 其实也是在努力的把咖啡年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好咖啡这件事情，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企划还蛮有趣的，因为呢，一本在讲台湾咖啡的书，然后呢，它又有一个加了五个绿挂包，从北到南五间咖啡店的一个，它算福袋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宝岛
的
体现，
真的是个福袋，
它就是一个宝岛的体现。
对，
有台北的，有台南的，台中的，全部都有。等于说，如果你在这个好像是独家在博客来
才有
可以买，我可以把连结放在下面，因为呢，我觉得它还蛮超值的。
其实是非常超级超值的，半买半相送了吧。
我觉得对，已经到那个概念了。所以呢，你同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同时还能真的喝到书里面有介绍的咖啡，而且是绿挂，会非常简单的去享用。
对，
这样感谢你们这一次那么用心的搞这一大出。
对啊，我
觉得好厉害哦。
但我们希望是让大家认识更多台湾的咖啡，毕竟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在一直苦苦支撑着。对，
苦苦支撑着，
没有苦，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在努力，一直都持续的在努力啦。对，然后大家都很团结，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咖啡圈就是大家一起团结往前，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努力着，而是大家会一起带着你一起前进，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俗话说啦，就是一个人前进一百步，还不如全部人一百个人一起前进一步。
对，是这样，没错。对，
OK， 那这一次呢，感谢 Kiss 带来的咖啡宝岛。最后想要问，那个台湾走完了，现在国境也解封了，所以你现在日本的踩点又要开始了吗？
我这次去东京也是去了蛮多新的点啊。对，
大家知道，因为 Kiss 非常会喝咖啡，你说你一天最多可以喝几杯？
七八杯应该没有问题啦。
一天七八杯也太疯了吧？
对啊，
真的很厉害。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天赋异禀，他才有这种大数量的踩点采集，然后把这些东西推荐给我们的能力。
对啊，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样子的
互动，
然后自己想要去 就算我没有介绍，我还是很想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选择。对，
关于 Cheese 呢，你只要去搜寻他的社群，不管是 IG 还是他的 Facebook CHEZ，
对
This is Cheese， 你就可以找到他。当然咖啡宝岛有自己的 IG， 你也可以去找他的 IG 来看，里面会有非常多跟咖啡宝岛相关的一些资讯，当然也会有一些台湾的咖啡店的介绍。最后也谢谢 Cheese 今天来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